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的520就职典礼进入最后倒计时，解放军从14号开始在渤海湾举行实弹演习，并传出将模拟夺取由台湾控制的东沙岛。美军的太平洋舰队随即派出了伯克级的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穿越台湾海峡。渤海湾的实弹演习是否剑指520？东沙岛具有什么样特殊的战略意义？那么在这个时候，解放军对台湾进行南北夹击，是不是为了转移习近平在两会前夕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而美军和台湾又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可以作为反击呢？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姚晨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中国海事局的公告，这个解放军将从14号的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7月31号，连续两个半月进行这个实弹演习。那么你怎么看解放军在520就职前夕动作频频呢？姚晨先生。
这次渤海这个演习给人感觉到是有点怪怪的。我认为它有几个因素在这里面很怪。一个就是它靠近海岸线，它的地点选择的是在大连到葫芦岛之间。第二个，它的时间长达两个半月，是吧？那么从这个情况来分析呢，据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呢，它这次不单是演习，它是在测试新装备。因为航空母舰是大连造船厂造的，那个葫芦岛造船厂呢是中共专门造核潜艇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一次主要的估计是测试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甚至可能要发射巨浪三潜射导弹。那因为这么长时间他只能是测试，他不是演习，他演习打几枚就完了，他不可能两个半月。第二个，他靠近内海，靠近海岸线，他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到外海去，他要保密啊，他新装备他要保密。那么这两个现象就说明了，他们这一次说是演习，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测试他的新装备，核潜艇、航空母舰和巨浪三潜射导弹，也不排除这个火箭军要发射一些导弹，因为。你比如说火箭军发射的导弹，它东风41它打都是10000多公里，它不可能在这个近海里面这么短的距离它发射不起来。所以说呢，这次呢主要的还是测试新装备。它
是为什么说这个地点可能看起来比较隐秘，而且这个时间巨长是两个半月，而且刚好在这个蔡英文总统520连任就职典礼之前啊。那么除了这个渤海的这个演习之外，非常长的两个半月的实弹演习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日本共同社的媒体也已经披露，解放军将在这个东沙群岛也进行所谓的夺岛演习。那么有人就分析说，这可能不单只是针对台湾，恐怕也是为这个解放军的要测试这个南海防空识别区来做准备。不晓得姚晨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东沙岛啊，在台湾与海南岛之间，靠近香港很近。那么如从战略位置上来说，这个位置是西太平洋进入南海的一个咽喉，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说解放军去夺取这个岛，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个岛上根本就台湾没有驻军。但是解放军一直对这个东沙虎视眈眈，他如果把东沙夺下来以后拿下来，他不存在夺，他随便上去就行了，也没有什么抵抗。他要是在这个岛上面填海造岛设立军事基地，那就不得了了。不能说他们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意图，但是有一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要夺取东沙岛，他不需要提前3个月，你现在在5月份，他说8月份，提前3个月告诉对方说我要夺取东沙岛。军事行动都是隐蔽性和突然性，你这么早的告诉台湾告诉美国，然后让对手有所防范，你就增加了你夺取东沙岛的这个难度。所以他 说的是都去东沙岛这么，其实不是，因为美军绝对不让他拿下东沙岛。东沙岛拿下以后，整个的美军从西太平洋进入南海，威胁太大了，甚至超过了南沙的几个军事基地。所以中共发表这个说，八月份要拿下这个东沙，这个是，这是没有这可能的，因为他要想拿下，他不可能提前三个月告诉你我要拿下来。
那苗晨先生，你怎么分析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在北边渤海湾，一个是在南边东沙群岛，这一南一北演习同时发布讯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您的分析。
中共从现在开始，他地台的作战，包括演习，包括将来都去台湾外岛，包括登陆台湾，他将来都常规的模式就是一南一北进行演习，封锁台湾海峡，不让美军从北往南，也不让其他的军队从南往北，就是封锁台湾岛，他必须两头演习。所以这一次演习呢，将来两头演习都会变成常态。我刚才讲这个渤海的演习呢，其实它是测试新装备，但是呢，你说他对台湾，对蔡英文总统520这个演说，进行恐吓威胁，他有这个因素。但是你现在看，他所北边这个渤海演习，他的这些装备，航空母舰、核潜艇、巨浪导弹，他不是对台湾来的，打台湾用不着这些东西，他是来威胁美国的。当然，他两头演习正好选择在蔡英文总统520就职演说这个当口，肯定也有对台湾进行威胁的这个意图。但是我以前也讲过，中共目前他还真的没有能力去对台湾动手，就目前。
除了这个恐吓台湾，它其实也是剑指美国。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军的动向，因为这个看来美军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也是在频频的在不只是台海周边进行亮剑，在整个这个相关的海域，好像这个航母战斗群也都做了相对应的兵力部署。你怎么看这个520还有这个两会前夕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美军的动向呢？姚晨先生，
美军一直以来把主要的作战战场选择在南海，因为南海它这个区域很大，这个适合于海这个深度也够，这个潜艇大型这个武器装备运动的地方。他不想美军，就是中共想中美之间要求有一战的话，中共想在台海打，因为在台海打呢，这个中共的岸基兵力太强，美军的军舰飞机过来以后呢，有这个比较危险，所以美军选择在南海打，中共选择在台海打。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一旦中共对台作战动手，那美军就在南海有所作为。美军前几年就美国军方已经有很多高层就多次说过，一旦需要的话，就是抹平南沙的7个岛，它的军事基地，甚至包括永兴岛，包括海南岛，以这个手段来牵制中共对台作战。他这个在中国这个兵法上也叫这个叫围魏救赵啊，他不想到台海去打，他在南海打，因为中共不能失去南海，南海对于中共来说，它是命脉。他习近平当年弄的那个一带一路什么海上通道，这个通过马六甲海峡，因为南海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一半的物资从这通过，亚太地区80%的物资从这通过，所以南海这一块这是对于世界各国都是很有战略需要的，但是对中共更重要，因为南海不仅仅是通向中东，通向欧洲的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因为美国人很清楚这一块，把太平洋战司令部变成了印太司令部，那就是要控制南海。所以呢，现在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美军很少在台海周边活动，偶尔是出来一下，也就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吧，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不想在台海打，但是他没有关系，中共一旦在台海有顾忌的行为，美军肯定在南海有所作为。
嗯，好的，我们再回到这个时间点，因为现在这个启动两个半月实弹演习的时间点，5月14号，事实上距离这个520还有这个两会召开已经是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们知道所有的军事动作背后都是有政治讯号的，你怎么看现在解放军是不是除了这个恫吓台湾跟震慑美国之外，也是习近平他希望在两会前夕转移他在疫情之下和两会前所面临的一些内部的政治危机跟压力的？
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啊，
嗯，
这个据我掌握的情况，因为我在南海舰队待了很长时间，
是，
那么中共在南海的登陆的演习不是对着这个东沙岛的，不需要我刚才讲的，但他对谁呢？他对越南，因为今年4月20号中共的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了要越南撤出军队和他的装备，他占了29个岛礁。
嗯哼，
那现在看中国在南海这一块举行登陆演习，一个他的登陆是登陆小岛礁，他不是说登陆一个大岛，他如果将来要对台动手的话，他的演习会选择在福建的平潭岛，福建的平潭大，他有这个与台湾有相似处，但是登陆这个岛礁，它是针对越南动作的，因为中共现在打不了台湾，他的这个中共的军方呢也公开承认现在不是打台湾的时候，那他要有所作为的话，他现在就是要拿夺取越南的岛礁，所以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中共在南海的这个登陆演习有针对性的，就是准备对越南占领的这29个岛礁动手。
嗯，就除了台湾也是越南。那么回到刚才我提到这个习近平，他是不是也是透过这个，因为他现在在政治上还有经济上都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外交上也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两会召开前夕，他是不是也是试图用这个军事的这一块来转移注意力，然后能够化解他现在在两会前夕和疫情之下所面临的一些政治危机呢？姚晨先生。
啊，是的，你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切中要害。习近平现在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处处处于被动，他真的是没有这个挽回这个局势的能力。但是他现在只有在军事上能做一点事，正好这个有台湾问题，有南沙问题。所以你现在看，从中共这次防疫的过程中看，都停工了，但是军工企业没有停，他一直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对军工企业特别关注。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一个月前吧，中央电视台专门播报了采访了会有大军工企业的老总，对吧？另外到陕西去也是看军工企业，他现在只有在军事上他想做点事，其他方面他已经做不了了。所以说你刚才讲的对，他就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那么这里是给他挽回一点这个面子吧，他就是显示他的存在吧。
嗯，不过也顺着这个习近平的问题看到说，其实两会前夕中共内部的政治问题真的是非常多，那究竟这个有没有打仗的能力是大家备受质疑的，包括现在这个两会前夕一连串的爆出一些政治事件，那么其中注意到跟军事有关的就是辽宁舰还有这个歼十的所谓的研制的总工程师总指挥啊，这个胡问明就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啊，这个以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了，可以说是落马。你怎么从这个案子来看，这个解放军究竟有没有打仗的能力呢？姚晨先生。
解放军其实是一个政治军，是一个党卫军，它不是一个国防军，它是维护一党专制的这么一个军队。所以说呢，他以前讲过5句话啊，政治合格放在第一位，然后才军事顾应，什么治理人民保障有利，他是这么个排序的。他解放军他主要的是对内，他对外他不能打仗的。我已经讲腐败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中共每个领导人上台时候都要清洗前任在军队的代理人，对吧？邓小平上台以后清理毛泽东的人，对吧？然后这个江泽民上台以后清理邓小平的军队的代理人，你比如说杨家将吧，杨尚昆、杨白冰之类的，他清的。那么胡锦涛基本上没什么作为，他对军队不太深入，但习近平上来以后，他清理江泽民在军队代理人。那现在的军队，习近平在军队抓了上百个将军，有7个上将。那么现据我了解啊，现在军队的高级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他们现在不站队了，他们太清楚了。如果今天站了习近平的队，下面上来一个领导人要清理习近平在军队的代理人，所以军队高级军官都在观望。你比如说前两年这个老兵包围中纪委，就是军队的高级军官对中纪委在军队抓人不满，鼓动士兵去包围中纪委。士兵包围中纪委干什么？是这个现在情况很清楚，有些老兵就是部队开车送进去的，一夜之间20000人进京。所以说军队从高级军官来说跟习近平不是心贴心，因为他随随便便就可以给抓了。习近平在军队他不是反腐，你听他的话他就不抓你，你不听他的话他就抓你。军队的高级军官随便谁都可以抓，因为中国军队这些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花钱买来的，所以呢将军以上的人哪一个人和郭伯雄、徐才厚没有关系啊，选抓谁就抓谁。我讲的就是军官这一块的，
这跟这个权力布局有关。
士兵这一块更是这样了，士兵现在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我以前在网上也讲过，过去打仗一枪打死一个人，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一个炸弹就能把整个阵地的人全部炸死了，一个都跑不了。当兵的很清楚战争发生以后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逃兵很多，他的父母亲不让他的儿子死，他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也不会让这个孙子在战场上死掉。所以说中共的士兵根本就不想打仗。
我们再回到
中共军队几乎是习近平让他去打台湾，我看都是不可能的。
的确是我们看到这个520蔡英文的就职典礼，还有这个两会前夕，可以说是不只是台海气氛诡谲了，这个解放军内部的气氛也很诡谲。不过我们回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应对能力来请教您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不但是解放军跟美军动作频频，事实上也传出了台湾方面打算在预定在五月份要试射他们的新型导弹。那么甚至我们也通过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本人在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针对这个中共武力犯台做出他的回应，他是说如果两岸一旦真的打仗的话，那么台湾愿意承受这个所谓解放军第一波的攻击，但是希望接下来国际能够站出来对中共施加压力。您怎么分析在这个目前台海的局势之下，台湾他的吓阻能力还有他的优势及应对能力呢？姚晨先生。
我很佩服台湾2300万人民，很佩服蔡英文总统这个对这么坚决的对中共的态度不示弱。那么我们从军事上分析来说，台湾其实是一个这个军事实力不差的一个地区，它的防空它的火力应该在世界上都排名很靠前。我曾经拿它跟以色列相比过，那么以色列大家知道这么个几百万人的小国，在2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下打了5次中东战争都赢了，那么他跟阿拉伯国家还没有，他都是领土相壤的相接的，他的军队是美军训练的，他的装备是美军的，是吧？那台湾一样，装备是美军的，训练是美军的。台湾有2300万人，是以色列的好几倍。更重要的是，台湾有一个台湾海峡这个天然屏障，所以中共想打台湾。就目前来说，它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是在做这个准备，他可能最大的可能的话，到至少要3年以后才有这个能力。你看看他的军事装备没有到位，下水的舰艇他没有几年的调试训练，他不能形成战斗力。所以，台湾现在发展自己的武装， 研发了很多的新式武器，这是共产党最怕的，因为一旦中共有一条登陆舰在台湾海峡被打沉了，甚至航空母舰被台湾击沉了，这他就败了。所以打台湾，我觉得，台湾人做得非常好，台湾顶住第一波打击，相信国际社会会帮助他。
嗯，所以说这个台湾真正的这个优势，其实它的民主制度。
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这是全世界人所同情、所关心、应该保护的。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前解放军的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廖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再次感谢您。
好的，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焦点对话。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